熊盖，字元杰，丰城人。幼年丧父，随母亲改嫁到胡家，冒用胡姓。永乐九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御史职务。16年升任广西按察使。洞西蛮人大举出来抢掠，布政使提议请求晋江王的军队阻击他们。熊盖不同意，说我们担任地方长官，贼寇来了不能抵御，反而麻烦王爷吗？况且贼寇一定不会来，只需警戒就是了。后来果然如此。过了很久，调任广东。洪熙元年正月，受命以原官与布政使周干、参政叶春巡视南畿、浙江。当初夏元吉治理江南水患返回后，由左通政赵居仁接替他监管农务。赵居仁不体恤百姓，每年都上报丰收。成祖也知道他在欺骗。赵居仁死后，左通政岳福继任，平庸懦弱不做事。仁宗代理国政时，曾命熊盖以御史身份代理刑部事务，知道他贤能，所以有这次任命。这一年八月，周干回京报告说，有关部门多不得人，土豪肆意作恶，而岳福不称职。宣宗召回岳福，升熊盖为大理寺卿，与叶春一同前往巡抚南畿、浙江，设立巡抚，从此开始。这些豪强把持郡县官员的短处做不法之事。海盐县平民平康非常残暴横行，御史去抓捕他，他逃走了。恰逢大赦回来，更加聚集党羽800多人，熊盖逮捕并诛杀了他。之后全部逮捕了数十个豪强恶徒，带上刑具押送到京城，依法处置。于是奸邪之徒平息，各位所粮运供应不上，军队缺粮。熊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，调拨各府赎罪米42000余石供给军队，然后上报朝廷。皇帝很高兴，只是户部不要以擅自行事来加罪熊盖。熊盖执法严苛，奸民畏惧他在朝中散布诽谤他的文书。宣德二年，行在都御史弹劾熊盖与叶春所到之处作威作福，纵容士兵骚扰百姓。皇帝没有追问，暗中派御史调查，没有查出什么，从此更加信任熊盖。次年七月，赐予喜书奖励。熊盖也自信，各项应当兴办或改革的事情都列出来上报。当时多次派遣部官到江南造纸，收购铜铁。熊盖说水涝灾害百姓饥荒，请求停止这些做法。五年回朝才恢复本性。不久升任右都御史，管理南京督察院事务。行在都御史顾佐生病，用一马召熊盖代替他领职监管刑部。九年十月审录囚犯，从早晨到傍晚没顾得上吃饭，忽然中风眩晕去世，赐予祭奠，提供船运回他的灵柩。熊盖性格刚毅果断，巡视江南时威名很盛。等到掌管督察院，名声渐渐不如当初。叶春，海盐人，从院吏起家，历任礼部郎中、两淮盐运使，改任四川右参政，与熊盖一同巡抚江这个府。后来又奉命与锦衣卫指挥人起、御史赖英、太监刘宁巡视，先后共三次到浙西，在家乡办事，没有人议论他徇私。熊盖升任都御史，叶春同一天升任刑部右侍郎，在任上去世。陈毅，字有介，吴县人。永乐十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御史职务，升任湖广副使，历任山东、浙江都有好名声。英宗即位那年三月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与都督同知郑明镇守陕西。北方饥民多流亡迁移，寻找食物。陈毅取到大名时，见到这种情况，上书陈述情况，皇上下令免除赋役。正统改元，陈毅说陕西用兵，百姓因供应军需而困苦，摊派征收物料，请求全部停免。皇上下诏许可。次年五月，因功绩下敕令奖励，于是命他巡视延绥、宁夏边境，所到之处逐条上奏对军民有利的事，多有心肺。所辖六府饥荒，请求开仓赈济。皇帝听从辅臣的建议，推行荒政。陈毅请求在各边镇全面推行，从此边塞都有储备。六年春，因陈毅长期在外辛劳，命他与王敖每年轮换一次。七年，王敖调任辽东，陈毅再次出镇。 任期届满应当替换，因陕西人请求留任，诏令仍任原职。当时仓储充足，有军位的地方足可支用十年，没有军位的地方直接可支用百年。陈毅认为陈良废弃可惜，请求每年春夏时发给官军作为月饷，不再折发宝钞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九年春升任右都御史，仍像以前一样镇守。秦中饥荒，请求减免十分之四的租税，其余部分米布兼收。当时瓦剌也先逐渐强大，派人授予罕东各位都督南哥等人为平章，又设置甘肃行省名号。陈毅上报请求严加防备，不久命他与靖远博王继巡视甘肃宁夏，严随边防事务，允许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因灾害频繁，逐条上奏安抚军民二十四事，大多经商议施行。陈毅增担心乡汉一带流民聚集作乱，请求命河南、湖广、陕西三司官员亲自到当地安抚抚恤，得到旨意允许执行，但当事者不放在心上。王文也相继极力说有关部门怠慢疏忽，恐怕留下祸患。到成化年间才有相中的征讨，人们更加怀念陈毅的建议。英宗北征被俘，景帝代理国政，陈毅会和大臣在朝廷上议论王振。于是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处死，也先将要入侵，因于谦推荐，陈毅出京巡抚京畿地区。事情平定后，召回升任左都御史。景泰二年陕西饥荒，军民一万多人表示希望陈公来救活我们，监司上报，皇帝又任命他。陈毅至此共三次镇守陕西，前后十多年，陕西人爱戴他如同父母，每次回朝一定拦路拥车哭泣，再次到来则欢迎队伍数百里不断。他得军民之心，前后巡抚陕西的人都赶不上他。三年春召回，加太子太保与王文共同掌管督察院。王文威严，众御史怕他如神。陈毅性格宽厚，缺少风骨，声誉威望不如在陕西时。四年秋因病退休，去世后追赠太保，谥号西敏。天顺七年，诏令授予他的儿子陈升为刑部诏模。李仪，涿州人。永乐年间因荐举被授予户部主事。宣宗平定高煦后，李仪请求削去赵王的护卫。尚书张本也说，往年孟贤谋逆，赵王未必不知。高煦也说与赵王合谋。李仪说的对，皇帝不听。后来进言的人更多，皇帝封存了这些奏章，派使者按李仪的意思告谕赵王。赵王当即献出护卫，赵王最终无事。李仪不久出京任九江知府，有人证。英宗即位那年开始设立各边巡抚，迁都御史丁玄正督导大同，宣抚军粮储备，而李仪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其地，有很多建制。次年请求将大同东西二路分别责成总兵官罗文、方正，朝廷听从。当时朝中商议派方正、杨洪出塞，与甘肃将领蒋贵、史昭合击盹之伯。李仪说，四方外族为患，自古就有，在于防备抵御有方罢了。和宁残部穷困无处可归，时而臣服时而反叛，小小骚扰边境，边疆谨慎对待他们，自然会逃走，何必穷兵黩武？万一他们乘虚袭击我们，稍有失利，正好成为笑柄，请求敕令方正等人不要穷追，不被采纳。多良参正刘琏不称职，李仪弹劾他，刘琏就诬告李仪有淫乱之事。恰逢参将石亨想奏报镇守中官郭靖的罪过，先咨询李仪。李仪误将咨询文书封在何祥主事的文卷中，户部上报，导致石亨、郭靖相互上奏攻击。诏令李仪、刘琏自行陈述，而严厉斥责郭靖等人。刘琏仅停俸两年。李仪虽然承认罪责，但自以为理直，言语颇为激切，于是被弹劾下狱，死在狱中。正统两年二月，李仪居官廉洁谨慎，边民一向感激他。听说他死后，修建昭德祠来祭祀他。丁玄，上元人，永乐年间进士，由御史升任此职。正统五年，即将征讨陆川，命他乘一车前往准备储备粮饷。不久进言用兵事宜，于是命他巡抚云南。陆川平定后， 召回任左副都御史，所到之处有声望。陈泰，字吉亨，光泽人。幼年随外家姓曹，显贵后才恢复本姓，考中乡试第一，被任命为安庆府学训导。正统初年，朝廷大臣交相推荐，升任御史，巡按贵州。官军征讨陆川，每年争取土兵2000人做向导，战事失利就杀死土兵冒功。陈泰上奏停止了这种做法，又巡按山西。当时百官俸禄微薄，折发宝钞又不能及时得到。陈泰上奏请求适当增加禄米，使他们足够保持廉洁，然后惩治贪污，那么贪风自然平息。事情被搁置，没有施行。六年下禁言，连年灾疫，责任在朝廷大臣，请求敕令御史给侍中，检举弹劾大臣，罢免其中最不称职的人，然后各部门各自考核其下属。皇帝听从，于是御史马景等人交相上奏弹劾吏部尚书郭金等数十人。之后又出京巡按山东。陈泰一向砥砺操行，喜欢搏击，三次担任巡按，惩治奸邪，除去贪官，威风凌厉。正统九年，破格升任四川按察使，与镇守都御史寇深不和。十二年八月，参议陈敏迎合寇深懿旨，弹劾陈泰擅自仗打武职官员，殴打轿夫致死，被逮捕关进刑部监狱，判处斩刑。陈泰上奏辩解，大理卿于世岳也详细上奏情况，都不听。景帝代理国政，赦免恢复官职。于谦推荐他守紫荆关，也先入侵，关门失守，又被判死罪。景帝宽恕他，命他充任士官，跟随总兵官顾兴祖修筑关隘效力。景泰元年升任大理右少卿，守备白羊口。四月，都督同志刘安代替宁远伯任理巡视守备捉义真保各城，命陈泰以右迁都御史，参与其军务。景泰三年兼巡抚保定六府，不久命他督治河道，从伊真到淮安开渠180里，堵塞决口九处，修筑水坝三座，动用6万人，几个月完成。七年调任巡抚苏松。天顺改元，罢免巡抚官，改任广东副使，因守丧离职。四川盗贼兴起，有人说陈泰曾在那里任职，有威名，于是恢复原官，前往巡抚。天顺八年升任右副都御史，总督漕运兼巡抚淮阳各府。在淮三年辞官回乡。成化六年去世。李唐，字宗凯，缙云人。宣德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，被尚书魏源器重。金莲接替魏源，以刚严设伏下属。李唐与他辩论是非，遭到斥责也不动摇，金莲也器重他，升任员外郎。到南极审录囚犯，平凡很多，升任郎中。景帝继位，破格升任本部侍郎。不久，巡抚广西，提督军务，所辖多盗贼，李唐依次讨平，以身作则统帅部下，政令施行。景泰三年，司民土知府黄陵年老，儿子黄君祭祀。黄陵的庶兄黄曾派他的儿子杀死黄陵父子，灭了他家，而以其他盗贼作乱上报。李唐发公文命右参政岑辉、副使刘仁宅查办此事。岑辉等人又捕黄曾父子，关进监狱。黄曾窘迫，就派使者奔赴京城，上书请求皇帝废太子，立自己的儿子。皇帝大喜，立刻升黄曾为都督同知，把他儿子放出监狱。事情记载在《怀县太子》及《土司传》中。李唐既然不能了结黄曾的案子，郁郁不乐，多次上书托病辞官回乡，不带岭南一物，以清洁著称。岑辉，字时生，太和人。宣德八年考中进士，办理秦福永兴王的丧事，拒绝有关部门的馈赠，历任刑部员外郎。尚书金莲器重他，让他主管奏章文书，有重大案件众郎官不能决断的，总是交给岑辉。秦王弹劾巡抚陈毅侠妓，岑辉查得实情，弹劾藩府诬陷大臣，陈毅得以清白。正统十三年升任郎中，因和文渊推荐升任广西右参政。李唐发公文命岑辉及副使刘仁宅 查办黄曾父子。黄曾派人携带千金在路上行贿，并带着精兵胁迫他们。二人假装答应，之后又捕黄曾关进监狱。李唐上报，不久黄曾因上书被升为都督同知，父子都出狱，曾辉等只能叹息而已。不久因守丧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河南御史。清军的人贪图得到军事，多牵连百姓，曾辉分便释放很多人。南阳各府多流民，众人商议驱逐，人心惶惶，曾辉与巡抚安抚他们。天顺五年升任山东右部政使，百姓开垦荒地为纳税的，奸民只为闲田献给皇亲国戚。不使者前来勘察，曾辉说，祖制百姓开垦荒地永远不征赋税，为什么要夺走？使者按他的话上奏，于是免除。成化初年转任左部政使。河南当年饥荒，估计开封积粟很多，上奏请求平价卖出，平民靠此活命。召回任刑部左侍郎，仍知从二品俸禄。不久巡视浙江，考察官吏，上奏罢免不称职者百余人，其他弊政多有改革。回朝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托病辞官离去。曾辉操行严谨，所到之处有声望。等到回乡，生计萧条，不涉足官府，乡人认为他贤德。贾全，字秉钧，邯郸人。永乐末年考中进士，宣德四年被授予礼科给侍中，多次有所参拨。明英宗即位后，既已大赦，又命令复审在京城的重犯，很多人被宽恕。根据政权的请求，推广到南京，任期届满，出任大理知府。王继征讨陆川，政权运送粮饷有功，王继推荐他。陆川平定后，升任云南左参政，仍然管理知府事务。不久，根据王继的建议，回任布政司事务。正统十二年，左部政使空缺，军民数万人颂扬政权，参赞军务侍郎侯金等人也上书请求，政权于是得以升任。土官十余部，每年应当进贡马匹，缴纳差发银河海贝，八府百姓每年应当缴纳食盐米钞。到景泰初年，都长期拖欠，无法偿还。政权等上奏免除，治理政绩文明，赐予诰命表彰。景泰七年，九年任期届满，应当入京，军民请求留任，命令他回任原职。天顺四年，与梁穆等人因政绩着意被举荐。户部起初空缺尚书，王翱想提拔政权。皇帝问李贤，李贤说听说过他的名声，没见过其人。等到这时来朝见，皇帝命李贤观察他，回来上奏说相貌丑陋，于是任命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山东，不久监管河南。山东遭灾，请求召回清军御史。河南饥荒，请求停止征收客马，都同意了。成化初年，左都御史李秉都师辽东，赵政权代理督察院事务。宦官唐慎等人随征京，相返回，打死淮安知事古渊，自己上奏请求免罪。政权请求治他们的罪，于是把唐慎等人交给司礼监，命法司治其随从之罪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谥号恭敬。政权在云南，政绩为当时第一。等到任巡抚，清静而不自我张扬，官吏百姓也安于其志。王宇，字仲宏，降服人。童年时每日寄送万言，巡抚侍郎于谦认为他奇特。考中正统四年进士，授官南京户部主事。任期届满，应当转任郎中，吏部因为王宇有才能，特命为抚州知府。为政简约沉静，而铲除豪强，遏制奸邪，凛然不可冒犯，一府大治。天顺元年，主管部门上承其政绩，下诏赐于诰命。不久升任山东右部政使，命他抚恤所属饥民。第二年升任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宣抚。宦官严顺、都督张陵等人令家人承办粮草。王宇上奏弹劾，都御史寇身为他解释，皇帝严厉斥责寇身。不久命他监管大同。石亨及其侄子石彪骄横放纵，大同是其旧镇，征所尤其蛮横。王宇直言上书论其奸邪，请求将他们绳之以法。奏书虽然未施行，但听闻者敬畏。 都想郎中杨毅不能背起草料，被王宇弹劾。户部庇护他，王宇一并弹劾尚书沈固等人，他们都认罪，遭逢丧事，起复为大理卿，坚决推辞，未获允许。王宇刚直耿介，所到之处有盛名。任大理卿时，频繁很多案件。天顺七年去世。崔公，字克让，广宗人。正统元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外出管理延绥仓储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因杨溥推荐，升任莱州知府。内地输送到辽东的布匹，全部存放在郡库中，年久腐朽破败，看守的人多因此破产。崔公另外建造30间房屋贮存，请求约计每年输送之外，余下的充作本府军饷，于是放走看守的800人。也先侵犯京城，崔公派遣民兵数千人入园。朝廷商议在临清筑城，发檄文征调役夫。崔公以正值春天百姓缺粮为由，请求等到秋收。在府六年，莱州人将他比作汉代的杨震。景泰年间，越级升任湖广右部正使，各司的功绩都取自百姓。崔公与辽左约定，全部罢黜。公安建立的流民擅自互相杀害。崔公下令愿意赴籍的听任，否则等到秋天遣送回乡，众人于是安定。不久升任江西左部正使，司中有广济库，官吏侵吞500,000。崔公报告巡抚韩雍，主管看守的人都获罪，制定钧徭法，酌量轻重，十年一役，于是成为定例。天顺两年，宁王朱殿培不守法，崔公弹劾他，削夺其护卫，宁王稍有收敛。升任右副都御史，代替李炳巡抚苏州、松江等府。巡视所部，召见老年人谈论利弊，进行辛革。与都督徐公书郡宜真曹和，又书郡常州、镇江的河道，避开长江之险。之后，大规模治理吴淞江，从昆山下界口开始，到上海白鹤江，又从白鹤江到嘉定卞家渡，直至庄家津，共疏浚14200余丈，又疏浚曹家港、蒲惠塘、新津等水道。百姓依赖其力，称曹家港为都塘浦。起初，周臣上奏确定号线则例，李炳改为根据赋税轻重而增减。则例很公平，但难于核算，官吏不胜烦扰。崔公于是废除，全部依照周臣旧例。吏部空缺右侍郎李贤、王敖举荐崔公，于是召用，设置劝城部，有所听闻都记录下来。王敖很倚重崔公，转为左侍郎。欲赴丧起复，宪宗即位，请求退休，未获允许。成化五年，尚书李炳免职。商路享用姚奎，彭石享用王盖，而身居沿路的北方人说彭石实际上排挤李炳，在朝中喧哗诽谤。彭石称病不出，侍读尹直认为彭石、王盖都是自己同乡，恐因此获罪，急忙向商路进言，以崔公代替李炳。过了五个月，因母丧回乡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南京吏部尚书，弹劾罢免各司不称职的几人。成化十一年春，命参赞机务，任职三年，退休。又过两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庄敏。刘孜，字显孜，万安人，正统十年进士，授官御史，外出巡按辽东。景帝即位，有人提出南迁的建议，刘孜急速上奏，请求斩杀提出者以安定人心。任期届满，应当轮换。朝廷议论编务正繁忙，又留任一年，再次巡按京畿地区。当时正在修筑沧州城，因刘孜的意见而停止，升任山东按察使。天顺四年，吏部举荐天下政绩卓异者，按察使只有刘孜一人，升任左部正使。第二年春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十府。苏州、松江的财富，自从周臣订立法规后，继任者多有纷乱更改。刘孜首先访求周臣遗留的基础，斟酌施行，百姓称辩。成化元年，应天饥荒正在震待，而江北饥民前来救食的很多。刘孜请求全部打开各县粮仓，救活无数。当时民间多有饥困，沿江官田长久荒废淹没，仍然责令缴纳赋税。 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等府迁补富户。南京廊坊已经倒塌，仍然征收超税。上元，江宁的农民代替河坡所钢户采补石鱼。应天都税宣课，各司额外增税。江阴等县民户赔偿缴纳荒租。陆河、江浦的官牛每年征收牛犊。刘孜都上奏请求罢黜。赵入任命为南京刑部尚书，以宋杰代替。成化四年退休，途中去世。刘孜廉洁谨慎，处理事务精细审慎，但执法过严，当时议论认为他苛刻。宋杰为人长者，任职两年被罢免离去，而邢佑接替。邢佑，文昌人，正统十三年进士，授官御史，出京巡按福建，有十人被诬陷为盗贼，临刑喊冤，邢佑为他们延缓刑罚，果然抓到真盗。天顺年间出京任台州知府，有政绩，因事牵连贬为晋江城。宪宗恢复其官职，改任苏州知府。奸民揽纳秋赋，邢佑依法处置，获得其赃款万民，用于修筑沙河堤坝，砌筑官道。发生大水，百姓饥荒，不等上奏就发放20万斛米赈济。邢佑一向廉洁耿介，即治理苏州严厉而不苛刻。宋杰在朝廷推荐他，下诏加官浙江左参政，仍管理府事，赐予玺书。过了半年，就以右迁都御史代替宋杰巡抚，开凿丹阳河，修筑奔牛闸，节省对运的冗费，百姓以为便利。不久监管两浙盐政，考察属吏，上奏罢免不称职的170余人。任职数年，称病辞官回乡。李侃，字西正，东安人，正统七年进士，授官户科给事中。景帝监国，上言拣选将才，招募名状，使用战车3件事。也先逼近京城，议论者想焚烧城外马草。李侃说敌人清洁剽悍，无持久之心，请求不要焚烧，以免再征收连累百姓，都获准。当时父母在荣城，李侃昼夜悲泣，请假冒险迎接。景泰初年，商议录用扈从死于国事诸臣的后代。李侃一而说，那些避难偷生的人应该严厉谴责，以激励臣节。上皇将返回，与潼关刘福等说李树应该从后，违背圣意，被责问，尚书胡盈为他解释，才罢休。两次升迁为都给侍中。战事兴起，削减天下学校师儒的俸禄2米。李侃上奏恢复。户部尚书金莲为诏征收租税，李侃弹劾金莲，将他交给司法官吏。石亨的侄子石彪侵占百姓产业，李侃请求处以重典，并严禁勋戚，宦官不得强夺小民，有关官员隐瞒的同罪。皇帝宽恕石亨、石彪，其余按他的请求办理。当时给侍中敢于直言者，林聪为首，李侃也刚只有正直之声。朝廷商议改立太子，诸大臣唯唯诺诺。李侃哭着说太子没有师德，林聪与御史朱英也说不可。当时舆论认为他们豪壮。升任詹事府丞。天顺元年改任太常丞，升太仆卿。第二年又设山西巡抚，升李侃右迁都御史担任。上奏说塞北之地与穷荒无异，不是生长在那里的人，没有能安居住而习于敌人的。现在南方人戍守西北边境，畏惧风寒，听闻敌寇就两腿发抖，而北方人戍守南方也不耐暑热，多偷偷逃跑。应该令南北清沟的军士各回本土补武，人情两变，军备得以休整。当时未能采用。上奏揭发巡按李杰的罪行，李杰也攻击李侃，审查李杰之事有证据，被除名。李侃无贪赃之罪，获得宽恕。天顺六年考察属吏，上奏罢免部政使王允、李正芳以下160人。一而说诸臣年龄与臣相当，不能胜任之事者，臣都罢免了，臣也应当罢去。下诏不许。李侃性情刚直方正，大力整顿风纪，贪官污吏销声匿迹。这年冬因母丧回乡，军民簇拥哭泣，以至于不能前行。服丧期满，便不出事，在家居住10余年后去世。李侃是亲孝顺，好学安平，去世时几乎不能入殓。 弘治初年，国子生、姜继等进言，前祭酒胡衍都御史高明，李侃学问操行功业显著可见，一并请求赐予谥号。搁置未施行。李侃有二子，李德辉，任延州知府；李德仁，任河东盐运使。雷父，字景阳，湖广宁远人。正统初年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历任广西副使。滕县百姓胡兆成勾结姚人攻陷县城，雷父与参将范信讨伐斩杀了他。成化初年，因大臣会见，升任山东右部政使。成化七年，征召入朝授礼部右侍郎，不久改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山西。继李侃之后，端正恪守法度，得军民之心。在红沙烟击败贼寇，又在烟四沟、石人村击败他们，四次褒奖慰劳。当时山西大饥荒，而朝廷因陕西用兵，令预征粮饷，转运榆林。雷父上言，从山西到榆林，道路险阻断绝，百姓携带银钱前往购买，价格腾贵，不免借贷，偿还债务多破产。如今雨雪失时，饥民疾病流离，困苦憔悴万状，而应当输送的绫帛、药果等物又不下一万计，请求依照山东令免除，仍发国库银两赈济。皇帝听从，等到发银三万两不足，请求卖盐四十万引，并令百姓纳粟受散官，都获准。成化十年夏在任上去世。李刚，字廷章，长清人。幼年随父入京，从车下坠落，车轮从身上碾过，竟然未受伤，人们都感到奇异。考中天顺元年进士，授官御史，历任巡按南畿、浙江。弹劾罢免浙江贪官达四百余人，当时被称为铁御史。奉敕编纂陕西盐绥土兵，返回升任太仆寺少卿，巡视金鸡马政，尽数拒绝有关官员的馈赠。巡视冀州，遇盗贼，盗贼问随从说，是太仆李公吗？从哪里得到金银？不打开箱子就离开了。成化十三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转为左迁都御史，出京都理漕运，与平江伯陈瑞共事。过了一年去世。陈瑞见其箱中只有破旧衣服，挥泪说，君子啊，为他备办棺木入殓，将他的清廉节操报告朝廷。皇帝特命赐予祭葬，不为例。李刚清廉刚直，如同李侃，为当时所推重。元杰，字子婴，阳城人。正统十年进士。又过两年，授官南京御史，不久改北京。巡按江西，逮捕诛杀大盗，奸邪之人敛迹。又巡按顺天等府。发生大水，牧养官马者缺草料，马多死，有关官员责令赔偿，元杰请求免除。实行开中，盐引换米，赈济饥民。奏书入内，备不离阻挠，景帝最终听从元杰的建议。越级升任江西按察使，揭发宁王朱殿培淫乱之事，削夺其护卫，治理政绩文明，赐诰命表彰，升任山东左部政使。成化二年，他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，巡视安抚当地。当年发生灾荒，他进行赈济救助，百姓没有流离失所。后来被召回朝廷，担任户部左侍郎。当时黄河改道决口频繁，这里陷落那里淤积，军民在淤积的土地上开垦耕种。不法之徒指这些地为原厂屯地，献给王府以邀赏，王府便据为己有。元杰请求将献地的人发配充军，并致接受献地者的罪。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。江西发生盗乱，因为元杰曾两次到过那里，并深得民心，皇帝下诏命他去治理。他抓捕并杀了六百多人，其余的都解散了。改任左副都御史，回京协助督察院事务。京湘地区有数十万流民，朝廷对此感到忧虑。祭酒周鸿谟曾著《流民图》说，认为应当增设府县，允许流民就地落户，成为边户齐民，这样可以充实湘邓地区的户口，使数百年没有祸患。都御史李冰将此事上报，皇帝认为很好。成化十二年，于是命元杰出京安抚。他走遍山川溪谷，宣扬朝廷的恩德，流民们欣然愿意落户。于是大会湖广、河南、陕西的巡抚、巡按官员进行登记，得到11万3000多户， 43万8千多人。那些刚到来、没有产业以及平时顽劣的人被遣返回乡，而落户的人则按较轻的标准确定田赋。百姓非常高兴，于是观察地形，认为襄阳所辖的云县位于竹山、房县、上京、商州、洛南诸县之中，道路四通八达，距离襄阳500多里，山林险阻，将领官吏很少到达，一旦有盗贼，府城难以远程控制。于是扩建云县城池，设置云阳府，将云县作为复郭县，并且设置湖广行都司，增派军队设立戍守，同时分竹山县设竹溪县，分云县设云溪县，分汉中的浔阳县设白河县，连同竹山、上京、房县都归属新府管辖。又在西安增设山阳县，南阳增设南诏县，桐柏县、汝州增设益阳县，各归属原来的府。制度确定后，推荐邓州知州吴远为云阳知府，各县都选择邻近地区的优良官吏担任。流民有了安居之所，四方安定。即将返回时，因为地界涉及湖广、河南、陕西，事务没有统一的管理，于是推荐御史吴道宏代替自己。皇帝下诏立即提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，安抚治理云阳、襄阳、荆州、南阳、西安、汉中六府。云阳设有府治，从此开始。元杰因功晋升右都御史。元杰多次在地方任职，进入朝廷担任都御史后，不想再出京。京襄之命并非他的本意。事情结束后，他急忙请求回朝。恰逢南京兵部缺少尚书，朝廷任命元杰担任。元杰上书推辞，皇帝没有批准。于是他病逝于南阳，享年61岁。云阳、襄阳的百姓为他立祠祭祀，皇帝下诏追赠太子太保，录用他的儿子元宗敏为国子生。彭毅，字景仪，东莞人。正统年间，由乡试中举被任命为工部司务。他曾与尚书辩论事情，没有阿谀奉承。景帝即位后，因推荐改任御史。跟随尚书时，普堵塞沙湾决口，升官二级。后来再次决口，他又去堵塞。景泰五年，因跟随大学士王文巡视长江、淮河，擒获苏州贼寇，升任大理寺丞。同年二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提督紫荆、导马等官，弹劾都指挥胡玺收受贿赂、放纵军事的罪行。天顺初年，罢免巡抚官。朝中有人不喜欢彭毅，将他降职为绍兴知府。当年发生饥荒，他立即打开粮仓赈贷。下属官吏说应当等待朝廷命令，彭毅说百姓正危急，怎么能按旧例呢？修建白马闸以阻挡海潮。任职九年，多有惠政，破格升任山东左布政使，入朝担任工部左侍郎。成化四年，辽东巡抚张琦获罪，吏部推举替代者。皇帝说辽东自从王敖以后多次更换巡抚，大多不称职，可以在大臣中寻找。于是改任彭毅为右副都御史，前往镇守太监相各属位横征暴敛。彭毅下令，凡是文书不经巡抚审定的，有关部门不得擅自执行，太监的嚣张气焰因此平息。成化十年冬，户部通知有关部门开黑山金厂。彭毅上奏说永乐年间太监王彦等人开采此山，都率夫役6000人，3个月只得到黄金8两，请求停止。于是作罢。彭毅喜好古学，博学多识，通晓律例、战象、水利、兵法之类，平时谦厚沉默，遇到事情却毅然决断。镇守辽东8年，军令整肃，年纪未老，4次上书请求辞官归乡，在家居住了40多年，去世。牟凤，巴县人。景泰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，巡按云南。南宁伯毛圣镇守京尺，牟凤列举他为纵的罪行，江吏多为之震动。天顺元年，出任福建佥事。成化初年，升任副使。很久以后，升江西按察使，为政崇尚严厉，入朝任太仆卿。成化8年，以左迁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东。当年发生灾荒，他请求调发济南仓库的粮食减价出售，让临清关税收取米麦以助赈济，朝廷都同意了。 当时大饥荒，虽然得到赈济，但饥民众多，辗转流徙的越来越多。牟凤请求下令临近巡抚，巡按随所在之地安置，秋收后资助路费，让他们回乡复业。又请求开中怀，这言100万银，全部免除州县拖欠的赋税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，又命令调灵清仓粟10万担赈济。到了7月，牟凤又说公司困竭，救荒无策，请求开纳粟之力，让胥吏得以就选，富民授予散官，并且截留漕粮以备赈济。10月又说，如今救荒的只救饥荒，不考虑寒冷，纵然得到食物，最终不免冻饿而死，请求借贷给平民不眠。皇帝都赞许采纳。牟凤又发文调发东昌，济宁仓粟10万余石作为军事月粮，而用德州临清寄存库银换米赈济，上奏请求承认专擅之罪。皇帝特别宽恕了他。后来又因牟凤上奏免除柴夫折价银，调拨河南戍边粟米救济山东，而另外给银作为边饷，山东输往京师的租税20万石留作本地使用。成化10年又饥荒，请求调发仓储出贷。他巡抚山东5年，尽心于荒政，救活饥民不可胜数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改任巡抚苏松。牟凤性格严厉，因为所辖地区多豪门大族，想要故意抑制他们，于是禁止索取私租，劝富家出谷备赈数以千计，怨谤纷纷。宦官汪直有事到南京，有人重伤牟凤，汪直回去后没有发作。牟凤当初在山东时与布政使陈越负气互不相让，后来陈越从容地说牟凤的短处，汪直相信了。成化14年，牟凤到京城议事，汪直请求逮捕牟凤下诏谕。在此之前，牟凤的亲近学士江朝宗福丧妻满回朝，牟凤在九江迎接他，两船并行而下，所到之处官府供应颇为丰盛。汪直于是说江朝宗有所官说，也把他下谕。供词牵连牵氏吴斌等10多人都被逮捕，关押半年，发配充军湖广。牟凤在江西时参与造成许聪冤案，人们多指责他罗织罪名。到此时遭祸，大家都知道是汪直诬陷，但没有人替他申冤。过了1年，死于戍所。夏勋，字宗成，天台人，景泰2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。天顺初年巡按福建，随后在江西清理军籍，揭发镇守太监叶达恣意横行的情状，叶达因此收敛气焰，因推荐破格升任广东按察使。当时用兵多年，一时百姓守城，夏勋到任后全部遣散。成化初年上奏说姚同不安宁，用兵无功，是由于官吏抚恤失当，贼人因而得以引诱良民成为土党，大贼数百人，协从者成千上万，进则驱使他们当前锋，退则杀死他们以泄愤，祸害常在百姓，而利益常在贼人，何况用兵不停，供应征收日益增加，以容易动摇的人心去应付无穷的军费，恐怕外患未除，内变先起，请慎重选择监司守令，安抚移民，那些被胁迫的群众自然会闻风归顺。皇帝深以为然，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不久升任布政使，调任江西。成化8年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、苗、辽时常为寇。夏勋创立护知会补法，贼人因此收敛。古州苗人万余，在烂土居住已久，当时有人提议驱逐他们，夏勋认为不是好办法。松潘参将姚玉请求增兵3000，夏勋又极力陈述不可，这些提议都被搁置。后来他上奏说所部将校多有犯法，奏请过时，往往就逃跑了，请求先逮捕关押，然后奏闻。皇帝同意。夏勋刚直耿介，善于审理案件，所到之处百姓没有冤屈。在蜀地2年，百姓和夷人都敬畏服从，但他厌恶繁聚事务，与当时多有不和。他的儿子夏侯献师劝他归隐，夏勋欣然接受，年纪不到50就请求退职，4次上书获得批准。回乡后闭门奉养双亲，不接见宾客。又过了5年去世。夏侯考中进士。弘治4年赴吏部候选入京， 上书请求恢复李文祥、邹志等人的官职，罢免大学士刘吉。触犯圣意，被下狱，后来获释。很久以后，被任命为南京大理评事。他上书论述傅琏、姚毅、马正、严克的利弊以及宗藩、七里清鱼的情况，没有答复。夏侯一向没有做官的兴趣，任职仅一年多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家侍养，于是归乡，在家居住三十多年，最终没有再出仕。高明，字尚达，贵溪人，年幼时侍奉母亲，以孝顺闻名。考中景泰两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御史。听说内院建造龙舟，直言极谏，有指挥被大臣陷害，判了死罪。高明为他辩白，使其获释。徐州百姓到朝廷控告官员，按当时旧例，越级上告的人发配戍边。高明说，戍边是为了防止诬告，如今控告不诬，按法律只应处以杖刑。百姓中有人制造妖言，官吏贪图功劳，诬陷他谋反。高明审查并无反状，只按妖言律定罪。这些意见都被批准，他巡抚河南，罢免属官六十人，再次巡按京畿，入朝总长各道奏章。天顺初年，尚书陈汝言有罪，高明和众御史弹劾他，将他下狱。天顺四年，御史赵明等人弹劾天下朝觐官员，触怒皇帝，追查奏书的主谋，大家非常恐惧，只有赵明自己承认。都御史寇申说，连年章书都出自高明之手，希望不要因为小事加罪。皇帝怒气缓解，反而称赞高明能干。石亨被诛后，他的同仆都被收押，高明说不应当，因此免罪的有百人，升任大理寺丞。宪宗即位，任命他为南京右迁都御史。因为流都春夏阴雨连绵，他请求休明人事以挽回天意。当时纳马入监的人达一万多，高明请求分别处理，推荐郎中孙琼、陈洪建、梅伦、何仪，主事宋英都端方廉洁，淡泊进取，应当破格提拔以激励在位者。奏书下发有关部门。成化三年，扬州严寇起事，守兵失利，皇帝下诏命高明讨伐。他建造大船，名为仇亭，在长江上往来督战，并在沿江设置罗堡瞭望。贼寇无处藏身，于是被平定。宦官贩卖私盐，他依法没收，严正大为整治。于是分条上奏利弊十余事，大多被讨论施行。仍回原任，因父母年老，请求回家中养。成化十四年，上杭盗贼作乱，皇帝下诏启用他为福建巡抚，督兵前往讨伐。擒获诛杀首恶，其余都减免死罪，发配充军。因上杭地接江西、广东，盗贼容易聚集，请求分设永定县。随后称病直接回乡。很久以后去世。杨继宗，字成方，阳城人。天顺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。囚犯多因疫病死亡，他按时供给饮食，让他们三天洗浴一次，救活很多人。又善于辨析疑难案件，河间抓获盗贼，派乡民张文、郭礼押送京城，盗贼逃脱。张文对郭礼说，我们二人都会死，你母亲年老，缺少兄弟，由我来代替盗贼，或许能保全你们母子性命。郭礼哭着道谢，听从了他。张文带着刑具到刑部，杨继宗查知他不是盗贼，最终辨明释放了他。成化初年，因王敖推荐，升任嘉兴知府。他只带一个仆人随行，官署斋舍空空荡荡，性格刚正廉洁孤傲，没有人敢冒犯。他经常召集父老询问疾苦，为他们除去弊端。大力兴办社学，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的，罚其父兄，用兵礼对待学官，师生互相劝勉，文教大兴。御史孔如清理军籍，李老多被拷打致死。杨继宗贴出告示说，御史打人致死的，到府衙报名。孔如很生气，杨继宗进谏说，治理有体，您只应铲除奸弊，劝惩官吏，如果挨户稽查，那是官府的事，不是御史的职责。孔如无法反驳，但心中十分怀恨。临走时，突然闯入府署，打开箱子查看，只有几件破衣服而已。孔如惭愧地离开。 有宦官路过，杨继宗赠给他们菱角、芡实和隶书。宦官索要钱财，杨继宗就发公文取库金，说金子都在这里，给我印券。宦官则舌不敢接受。入京朝觐，汪直想见他，他不去。宪宗问汪直，朝觐官谁廉洁？汪直回答说，天下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一人。九年任满，破格升任浙江按察使。他多次与宦官张庆冲突。张庆的哥哥张敏在司礼监常在皇帝面前诋毁杨继宗。皇帝说，莫非是不思议钱的杨继宗吗？张敏惶恐，写信给张庆说，好好待他，皇上已经知道这个人了。听说母亲去世，他立即离任，住在议亭下，将官署中的器物全部登记交给官府，只带一个仆人及卷书返回。服丧期满后，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顺天。京城附近有许多权贵的庄田，凡有侵占百姓产业的，便立即夺回归还百姓。巡视官塞，大力整顿武备。因星象一变，应召尚书言事，一一指斥宦官及文武官员贪婪残暴的情况，并请求召回外放镇守的宦官，因此更加被权贵记恨。至终陈毅揭发他的过失，权贵趁机陷害，将他降职为云南副使。孝宗即位后，升任湖广按察使。到任后，命人取水百壶，洗涤官署厅堂后，才开始处理政务，说我是要清除污秽。没过多久，再次以迁都御史身份巡抚云南。三司多事旧日同僚相见，十分欢悦。不久，他走出座位作揖说，明日有公事，各位请多包涵。于是弹劾罢免了八名不称职的官员。不久去世。杨继宗坚持风骨节操，但心地仁慈宽厚，待人接物必定依礼而行。任知府时，夜见上官一定穿绣服，朝见吏部也是如此。有人说这样不妥，他笑着说，这是朝廷的法定官服，此时不穿还等什么时候穿。任浙江按察使时，十余名仓官因缺粮被关押，甚至卖儿卖女来赔偿。继宗想宽恕他们，却没有办法。一天送来月俸，他命人称粮，发现比袁术多，比较其他部门也是如此。于是明白仓吏缺粮的原因，准备据实上报。众人恐惧，向继宗请求，愿意捐俸代偿，因此十余人获释。他曾主持乡试，得到两份考卷，穿上朝服两次拜谢说，两位考生当会魁天下，我为朝廷得到人才而祝贺。拆卷后是王华、李明，后来果然相继成为状元，人们佩服他的实践。天启初年，刺史号真素。再曰，明初用15个布政司分治天下，各边地要害则派遣后伯勋臣镇守扼控。永乐末年，敕命简易等26人巡视天下，安抚军民，是必回朝，不设为常制。宣德初年，开始命熊盖巡抚苏、松、两浙。过了几年，江西、河南等省依次专设巡抚官。天顺初年，暂罢后又复设，各边地也逐渐任用廷臣出镇或参赞军务。大抵因为地域广大，物产众多，法令严密，三司谨慎奉行条规，履行本职。而新吏除弊，均平赋税，打击贪官污吏，安抚良善百姓，只有巡抚能够根据实情灵活处置。熊盖以下诸人，刚强干练者树立声威，和义尽人者施薄恩惠，政绩都有可记之处。于谦、周臣的巡抚政绩最为有名，而功业尤其显著，所以另外著述。